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六章16节到18节，找着了，我来念给大家听。16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今天是康莱山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题目是不要叫人看出。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禁食不是上帝的律法，在五经里面没有这样规定。禁食大概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其他很多民族在生活中慢慢养成的一个习惯，大概就在危难中，在紧急当中形成的。可能我们人间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非常危险的时候或者非常伤痛的时候，我们吃不下饭嘛。家里有人病重了，或者是工作失业了，或者是有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吃不下饭，那进食就从这里开始的。在比较早的时候，生命记第9章18节那里，以色列得罪了上帝，上帝要灭掉他们，这是几十万人死亡的事情。摩西是就40昼夜他吃不下饭。哇，这一群百姓如果都被上帝消灭怎么办？吃不下饭，他没有心情吃，他很沉痛。然后他在上帝面前为他们求了40昼夜，不吃不喝不睡，就在那里求。这结果也是神就应允了他，赦免了百姓。在以斯帖记第4章那里讲到说，亚哈水鲁王和那个坏人哈曼呢，下了一个命令，要在一日之间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杀掉。那犹太人当然都非常的悲哀，要找出路，怎么办呢？他们就跟莫迪改讲，莫迪改呢就跟他的堂妹以斯帖讲说，你现在是皇后，你去跟皇帝讲讲，看看这个臣命能不能收回。以斯帖说，我办不到。他说在波斯的规矩里面，如果任何人不被王召就跑到王的面前，即使是皇后也会被处死的。然后我已经30天王没有召我了，王对我大概不大有兴趣。这在宫廷里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一旦皇帝对你失去了兴趣，30天没有召你，那就很麻烦了，我去可能会被处死。那莫迪改就责备了他，然后说你一定要去。以斯帖说，好，我去。你们全犹太人为我3天不吃东西进食，我和我的宫女3天不吃东西进食。在以斯帖记里刻意把所有宗教的活动都淡化了，但是我们猜这三天不吃，不是不吃东西，这3天不吃大概也在祷告。以斯帖说，3天完了，我就冒险去见王，看王能不能接受。在约拿书里面也讲到，当约拿的信息传到尼尼微城的时候，说这个城40日之后就会毁灭了，那个有很强的效果，所有的尼尼微城人从君王到小孩子都披麻蒙灰进食哭泣。他们觉得，他们发现，他们感觉到可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个城里没有的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真是罪孽深重，我们该死了，我们本来就该死了，然后现在也知道上帝说要我们死了，很难过。他们吃不下饭，他们在向上帝祷告40昼夜，结果神也真的就赦免他们了。从旧约里这些情形慢慢发展出来呢，大概就成为了禁食这一个形式了。就是当你在很危急的时候呢， 你就放下一切重要的活动，包括不吃不喝不睡，专心的为这件事祷告。可能这个会有一些效果，就像摩西祷告结果上帝就息怒了，就像犹太人祷告以斯帖就得以去见王了，就像尼尼微城祷告上帝也就不发脾气了。个人团体因着一件很紧迫的事情，很忧伤的事情去祷告，这种你不吃不喝为人祷告，当然就变成一种爱心的表现了。你自己不吃不喝，然后去好像去帮助别人，是爱心的表现。在以赛亚书58章第7节也讲到说，一个禁食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就是禁食演变下来变成一个很强烈的宗教和爱心的行为，你为了别人或者自己的痛苦，那么你向上帝求，你不吃东西，然后你这不吃，你自己不吃，你的饼就给了那饥饿的人。你在非常哀伤难过的时候，你只穿麻衣，那你的好衣服就给那个赤身露体的人。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艰难，有人没有地方住，你也不能够睡觉，你就在那里祷告，你就把你不能够睡，因为你在祷告，那个床就给漂流的穷人接到家里。就禁食变成行动上的对弱小者的帮助，禁食就是一个爱心的表现，禁食就是一个培养你属灵能力的一个操练。那到耶稣的时候也讲过，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他说有些鬼哈，非禁食赶不出去，这鬼甚是顽梗，那么这样随便赶赶没有信心赶不出去，你要禁食祷告在神面前寻求力量才赶得出去。好，所以禁食就变成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了。那因此这在我们台湾我很难表达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禁食是很荣耀的事哦，因为我们在台湾禁食最多是要节食嘛，没有什么很荣耀的事。在以色列耶稣那个时候，一个人禁食他很衰弱，没有吃东西，如果被人看到了啊，这是很称赞，你很有爱心，然后你可能很有属灵的能力要去做这些事情。那耶稣就说大概在当时的社会上就有人以他禁食来自豪，来表现他的爱心和能力。你看我喂你都没有吃饭呢，这个各位其实不一定要在社会上，在家里面我觉得妈妈有时候也对儿女讲，妈妈为你牺牲了多少啊，这是常常儿女的重担就很重啊。我好久没有吃饭，你还吃得下饭吗？禁食变成一个很夸耀而且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耶稣就说了，这不太好。你啊，如果禁食变成这样不好，你禁食呢不要给人家知道。你不要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让人看出你在禁食。你禁食的时候呢要梳头洗脸。你禁食为譬如说为台湾的风灾的居民你在那里饿肚子，你在那里不吃东西，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不吃东西存下了钱寄给他们，然后你又瘦又弱，你在邮局汇款的时候手都在发抖，你要说干什么？你说哎呀，我为这些人奉献10000块，这是我最近你一顿饭吃10000块啊，这是我最近吃饭的钱省下来的。哎呀，你好了不起啊！哪里哪里，我明天还要再禁食30天，为孟加拉的为他们。哎呀，你好好哦！耶稣说这样不好。你以后禁食到邮局汇款的时候，先要拿猪油把你的嘴唇涂一涂哈，表示你吃得很饱很好。你不要让人家看出来。好，耶稣讲不要让人家看出来， 不只是这一段禁食十六到十八节，原来从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很强调一件事，你做一些善事不要叫人家看出来。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那个小心不是说不要去作恶哦，那个小心不是说不要去看那个色情网络，你们要小心，也当然不会说不要行善了，你们要小心，要行善，但你行善不要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家看见。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吹号，你帮助人家的时候不要给人家知道，不但不要给人家知道，我告诉你啊，你施舍帮忙的时候，左手都不要叫右手知道。当然这很难了，我也不知道左手如何知道右手，右手如何知道左手，你没有那么笨。耶稣意思当然就是说，你行善的时候要隐藏，不要给人家知道。那另外一个在我们台湾也不太会应用的，就祷告的时候也不要人家知道，因为祷告是太荣耀的事，在台湾包括在信友堂，祷告是很丢脸或很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有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所以耶稣这个建议就不必了。耶稣说你不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表现你的敬虔，表现你多么的属灵。我是觉得可能如果佛教的势力继续大的话，可能基督徒就会开始学了，哦，他们在那里布施，我们也在那里祷告了，那就不好了。耶稣说啊，你祷告千万不要叫人家看见，你祷告呢要到房间里关上门。那么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人家也不知道你在不在祷告，没关系哈，是最好了。耶稣讲的这个话哈，施舍、行善、祷告、禁食这些好事都不要叫人家知道，这个，如果耶稣讲的只是说你不要刻意叫人家知道啦，不要那么爱现就够了，耶稣也不必花这么多篇幅讲，就我们不要这么爱现嘛，你就对人家好一点就好了。耶稣讲的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说你不要爱现，耶稣说你要爱不现，你要刻意的隐藏起来，你做任何好事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你要很隐藏很隐藏，不可以给人家知道。各位，这好像就有点不对了，耶稣有一点矫情啊。各位，如果你去做一件好事，你先生啊打电话都偷偷摸摸的，什么事啊，就后来你丈太太还要找征信社找了半天，原来他是汇款到八八水差的那些地方，偷偷摸摸，这太矫情了嘛，好像不需要这样做。苏洵在写那个辩奸论的时候骂王安石，就说他太矫情了，不近人情。耶稣是不是，我们如果做好事不爱现可以，但我们做好事故意隐藏起来，什么都不讲，以后我们信友堂也不收奉献，你要偷偷摸摸跑到地下室，然后跑到女厕所里面有个看到没有监视器奉献，我们要这样子，总不可以给人家知道，这样拿了奉献再这样，这不好，这不好。各位，这有点太过分了。耶稣是这个意思吗？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在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里面，重点不是在讲到说我们不要给人家知道，我想给人家知道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用一般心来讲，不要太看重这些东西，或者重点在于你不是外表的行为有没有给人家看见，重点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出自感恩，出自爱人去做，出自对上帝的感恩，你的内心是被上帝的爱激励来做，而不是要得什么好人好事，那样你爱就不恰当了。好像这里的重点是在讲你内心要善良，外表表现出来有多少人看到那个不重要，如果你看中那些，你就不是内心善良，你只是要人家称赞而已。所以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大概就是说，你内心最重要，人家怎么看你的外表那实在是次要的。但是我再想想看，我觉得这经文重点恐怕连这个也不是，重点并不是在讲到说我们不要人家看到，重点也不在讲到说我们内心要很善良很善良。我看这三处的重点都在讲到说我们要得到赏赐。你看在第六章第一节讲到 若是这样，你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然后你要怎么样才得到赏赐呢？第四节，要在暗中，然后你的父就会报答你。你要得到报答，你要得到赏赐。祷告也是一样哦，祷告你一定要得到垂听嘛。那个祷告要蒙到垂听的话呢，你要进入内室。如果你在外面祷告，那你就已经得到赏赐了，也就是说上帝不会再祝福你了，你的赏赐就是人家看到而已。进食也是一样，进食会有赏赐的，但是如果只是给人家看到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要得到的是你的父给你的报答，你父给你的赏赐。好，这个有问题了。各位，我们做好事啊，我们从小哈、啊、听到的做好事啊，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在包括那个康德的影响一点哈、啊，做好事不应该有那个得报答的心，做好事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这是一件该做的事，不管做了被杀头也好，做了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也好，该做你就要去做。我好像觉得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事情，我们水准要这样子，不为了得好处，我们就是一个很高贵的人，这就该做我就去做了。我也不能否认这可能也有它的好处了，我们在今天这里不谈这些伦理哲学上的事情，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行善，我们做好事，包括在宗教里的，包括在奉献，包括在祷告，包括在侍奉，该做的就做，我们就纯粹是这样的动机，还是我做了以后会有一些好处呢？我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这些经文里面，我觉得圣经丝毫没有禁止我们有，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做这件好事会有好处，我为了得到一些赏赐，连耶稣在希伯来书都是因前面的赏赐，因前头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我现在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有这件事以外的一些报酬，我去做。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坏事。但是像康德啊，像孟子这些人讲到说我们纯粹是为道德而道德呢，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讲到，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我只是先讲一点简单的例子吧。这扶一个老太太过街，这会有什么赏赐呢？不会有什么赏赐嘛，就是这就是老太太嘛，过街我扶她过街。假如说扶她过街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扶他过街，他还有其他的要求啊，年轻人你要帮我做这个做那个，结果忙了我一天，然后我回家收到一个10000000元的赏赐，哦，原来那个老太太是个大富婆哦。假如有这样的事啊，我看张系国小说里有这样的事情哈、啊，我也很喜欢想象这些事啊。如果你帮助一个人，然后有一些好处的话，我就去帮他。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去帮他，如果不但没有好处还惹一些麻烦，我们当中也有人好像扶了一些老太太或者公车上有些事情，有的时候还会吃到官司啊，这是世道人心不好。我只是在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得到好处，这应该没什么坏处嘛，但是也有危险。如果我真的扶一个人过街然后得到了好处，不敢说将来他就怎么提拔我，哎，各位，这些故事实在太多了，讲得不完的。什么人呢、啊？然后碰上一个贵人，然后啊，哦，原来你这么好，我公司缺少一个总经理，你就过去了。这样就有一个麻烦，我们以后啊，做大事小事，帮助人的事，总是要看看，哎，这个人看起来像个金主吗？这个人看起来像会报答我吗？各位，这样我们做好事就。我想那个动机就不纯了。做好事很简单，就是我要帮助他嘛，不是我事后有什么好处。所以那种不去想好处想结果是对的，但是如果有好处不是也很好吗？如果我每次扶人家过街，如果每次做一些辛苦的工作都得到了报偿，这不是很好吗？更何况我们在公司里面，在上班，在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公平的对待，我扫地，我工作， 今天这个公司要提升一个人做主管，然后我的确是在这个小组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么我的报答或者是老板的反应就是提升了我，这也很应该啊。所以我们做好有报，做不好有罚，或者做好没有报我们还是做，做不好有罚，我们做的不好有罚，我们还是尽量的做得好哈。这些几个我觉得都不算错，我们基督徒不必太在意这些，也不必去天天分析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哈。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如果你能把握住就好了，就是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公平的报应，不管是做好的报应或做错的处罚都不一定有，不仅我们不一定有，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世界我讲太多了，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人做了一大堆恶，结果哦好像很风光，很多人行了一大堆善好像很倒霉，个人团体民族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世界有世界他去解释啊，那是运气，那是倒霉，然后我们怎么来改善，大家也都想改善，基督非基督我们也希望考核的制度等等等等都希望很公平，我们也都在改善这些，这基督徒都可以参与，我们也会碰到这些事，你实在碰到哎呀你做的这么好结果还是不好，然后你还是没有好的报酬，那我们也就求主帮助让我们行善不要灰心嘛，大概就只能这样子，世人也是大概就只能这样，世人如果风气太坏了，如果世道人心不好的话，那整个社会的风气败坏起来那就麻烦了，那每个人都不行善，每个人都不照规矩做事，那就很麻烦，那天下会大乱，但是乱到一个结果世人也会知道不可以这样，所以会用一些其他机制做一点平衡。我现在还是在说我们基督徒耶稣吩咐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好我们不要太叫人家看见，但是真的看见了也没关系，人家给基督徒好人好事的一个勋章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是那么在意，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内心要善良这个对的，但是我们内心怎么善良，耶稣要我们认定一件事，上帝有最美好的赏赐，你要得到那个奖赏，耶稣这样讲，旧约这样讲，保罗这样讲，你要得到你的赏赐，你不要让人夺去你的赏赐，你要有赏赐，我们这给基督徒一个盼望，那甚至这也给基督徒一个最恰当的生活态度，我们行善不行善，我们行善，我们行善，如果世人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接不接受，也接受，我们做错了世人给我们惩罚我们也觉得是应该的，世人的制度不理想我们跟世人一起来改善这个制度让赏罚更公平也是好的，但是这做这一切后面有个最重要的动机，后面有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是绝对完全公平的，我们仰赖他，我觉得整个的重点在这里，你祷告你施舍你进食，重点是你仰望上帝，这看起来都是遥远了一点哈。我进食我是关心我的胃，我进食是关心那个非洲的那些小孩子，我进食关心上帝干嘛，我施舍是关心那前面那个穷人，我施舍是关心我的钱够不够，我有没有让他懒惰了，我有没有给的不公平，我施舍关心上帝干嘛，可是起码我的讲到我的信仰，我是觉得万事万物一定要跟主连在一起，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思想到主的全能慈爱，任何事情我们希望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来做，不但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的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不但是基督的爱基督的智慧基督的权柄引导我们使我们在行善在世上每一件的事情我们是做得恰当的，而且我们希望上帝要给他儿女的报答也是让我们往前面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我们有很好的基础那是基督在，我们有很好的目标那是上帝的赏赐，我们有很好的工具那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在天上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爱主 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蒙到祝福。各位，这不但不是错误的事，这应该是我们生活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如果不是最强烈的动机。我们生活中有爱，两个，因为我们经历了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今天生活有动力，因为我们要得到耶稣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这两个动机。而这两个动机很好，让我们在人间不会说，哦，我一定要人对我多好，让我在对人好的时候，我不至于说，哦，他要给我什么报酬，或者别人看到了要给我什么报酬。这让你在对人好的时候是纯洁的，但你也不会觉得吃亏，因为你知道你父在天上查看，他一定会报答。你要有这个信心，他一定会报答。这个报答也不会是有丝毫的自私，因为上帝报答人的时候，是那个人对上帝、对人、对事心里是纯洁的，因为神是看内心的。神报答一个纯洁爱人的人，那么我在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主让我纯洁，让我对他好，让我不自私，让我不虚假。那神这样报答有什么不对呢？这没有任何的流弊。我在爱人的时候，我不是在彰显我自己，我在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他认识主，我希望他的生活更幸福，我希望他的生活更快乐。那神这样报答我，这没有什么不对。耶稣在很多的比喻里面，我们也提过，耶稣都讲到说，我们要仰望神给我们的报答。一方面表示这个世界的报答不完全，但神还在管理。我们也并没有说这个世界就完全没有报应。耶稣在路加福音18:29-30说，每一个跟随主的都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并不是只有将来天上的赏赐，神在现实的世界也有他的报应，我们也希望这个报应更公平更好。但是不管是今世不管是来世，我们都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他看我们的心，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纯全的。所以耶稣讲，你们请客的时候，你们不要请你们的亲戚朋友，你们不要请那些有钱的人，恐怕他们回请。你们请客的时候要请那些瞎眼瘸腿的。所以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什么时候宴客请瞎眼瘸腿的？每次教会里嫁女儿娶媳妇，大概都是请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嘛。耶稣说不要请他们，不要请他们，免得他们回报你。你要请那些穷人，他们不能回报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赏赐。这是路加福音14:14讲的。那里讲的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请这些朋友，那里讲的重点还是你要把一切的祝福赏赐仰望在神的手中。你对主有盼望，有那个盼望，那是很正确的。如果我们领受神的爱，神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爱人的时候不是要求别人的报偿的时候，我们的确爱人是比较纯洁的。如果我们爱人纯粹这是一个律法规定我要去爱，而且上帝的爱激励我去爱，的确我们去爱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觉得人家少报答了我，我就很不高兴，我们会很轻省。但是我们应该从心里指望神在今生，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今生，如果不可能的话，来世给我丰富的报应，给我丰丰富富的报答。我再说一次，这里面没有自私的成分，因为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的，不管是今生是来生，给我们报答，给我们的幸福，给我们的金钱，给我们的聪明，给我们的快乐，给我们属灵的能力，给我们属事做生意赚钱读书的能力，我们通通希望我们的心是荣耀上帝，而且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我们希望他们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希望他们同得到这位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这没有自私。各位，神要给的人幸福之道是最窄又最宽的，最窄的这是十字架的路，你只有舍己，你只有信靠上帝， 没有别的了，这就是最宽的路。当你全心的专心只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位上帝的爱和丰富在你心里，使你知道你不必跟任何人竞争。好，各位，就拿信友堂再做例子好了。我今天可以为我们信友堂所有的传道祷告，而且很具体的祷告，主啊，让他们讲道都很棒。上帝说要棒到什么程度，比较一下如何，比你怎么样。哦，主啊，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吧。我可以祷告说，主，你让他们都讲得越来越好，主还不放过我，比你怎么样，比我更好。我可以这样祷告吗？各位，如果我真的信靠神，我当然可以这样祷告。如果我这样祷告不是刁民孤语，当然也没有人听到嘛，对不对？在关在内室里。如果祷告真是要祝福我的同工，我的祷告真是爱他们，主啊，你让他们每一个讲道，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分享都能够流露出主圣灵的大能，帮助他们，让教会兴旺，让大家同得福音的好处。各位，这有什么不好？他就算讲得比我更好也没有关系啊，不但没有关系，好得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蒙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心里善良的愿意别人分享，我愿意我的办公室的人都比我优秀，我愿意我的教会的人都比我优秀，我愿意我在学校里都比我优秀。如果我们求的不是那种自残或者虐待或者那种什么，我们是真的是主的心，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的恩典分享给每个人。我们希望大家都活在幸福快乐、不自私、喜悦、丰富当中。各位，这样的祷告很好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想神也非常喜悦。像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这样，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的旨意是美好的，主对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而且是每个儿女集体在一起的时候是美好的。我说我们不能单独想到自己一个人，主希望所有的儿女都有他丰富的爱，都像他，像他那样慈爱，像他那样怜悯，所以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侍奉。我们求神赏赐我们，我们求神的赏赐在今天这些好处就能临到，我们求神让这些好处在将来有更丰富的临到。我们知道今天临到一定不会完全，这个世界上总有罪恶，总有不公平，甚至很严重的罪恶和不公平。我们能够继续的改，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位主。今天不是圣餐，但是我要说明一下，我要从圣餐来说明这个道理。在耶稣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圣餐哈，圣餐是耶稣设立的。耶稣是根据逾越节的晚餐，把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变成了我们今天的圣餐。所以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就是犹太人逾越节的那个晚餐。在耶稣那个时候吃逾越节的晚餐，跟今天犹太人吃的大概大同小异啊，有一些不一样。那大概是这样子，他们要喝四杯酒，那是全家一起在吃，不是一个人吃。全家一起吃，先那个羊，当然其他的无酵饼那些都准备好，比较重要是那个羊，祭司到祭坛那里宰杀了，然后烤好了，然后在家里面全家一起吃。啊，菜都预备好了，他们喝，全家喝了第一杯酒，然后就上第一道菜。第一道菜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沙拉一样，那沙拉里面就是苦菜，那象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的日子。然后这个时候家里的一个男孩子就要提出一个问题，这都是餐点的仪式，都要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吃这个，或者说吃这个是什么意思，今天吃这道饭是什么意思。那一家之主就是父亲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外是说，吃这一顿饭是纪念我们的祖先当年在埃及受苦，刚才你们吃的苦菜，等一下我们要吃的困苦饼，都表示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受过很大的苦，世世代代受苦。 然后耶和华拯救了我们，耶和华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不但离开了那个苦境，让我们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世世代代纪念耶和华向我们所行的恩典。他们所讲的大概跟申命记二十六章以色列人会复述的一段话有关系。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居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一道菜先是第一杯酒，再吃菜，再是一个问答，然后他们会唱哈利诗。哈利诗就是哈利路亚的那个诗歌，是在诗篇113篇到114篇，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们就唱。唱完了，第二杯酒，大家一起喝第二杯酒，然后大家一起吃第二道菜。第二道菜里面，那就是其实所有菜都在这里了，就主菜。那主菜里面最主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困苦饼，就是无酵饼，一个就是羊肉。这第二道菜吃完了以后，就喝第三杯酒，然后唱第三首诗，诗篇114到118篇。其实到第二道完了以后，大概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第三道就是喝一杯酒，然后唱一首诗歌。诗歌唱完就喝第四杯酒，那么喝完第四杯酒，逾越节的宴席就结束了。在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在这个晚宴里面做了或者没有做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一般犹太人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这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的一句话，大概在吃第二道菜的时候，父亲会拿起那个困苦饼，就是无酵饼，拿起来说，这就是那个饼。什么饼？这就是当年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逾越节的晚上吃的那个饼，这就是那个饼，今天我们也吃。就好像今天我们台湾不会这样了，你吃粽子，你跟儿子讲，这就是当年屈原在河里吃的粽子。我们今天不讲了，这就是当年反元志士吃的那个月饼啊，就是这一件，这个饼就是那个饼。而啊，这个饼就是当年他们吃的，我们现在也在吃，纪念，不是纪念埃及人的仇恨，甚至不是纪念迦南地的美好，纪念耶和华对我们的拯救。那耶稣就转换了一下，他不是说这就是那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的困苦饼，你们吃的羊肉就是我的身体。以色列人吃了这个，就离开了困苦之地，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吃了这个，也离开了罪恶的辖制，死亡的罗网，痛苦的人生，进入了上帝为你们预备的神的国。你们吃了这个，这是我的身体。那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的时候， 总是希望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生活的动机总是来自神的爱。神这么爱我们，我们今天在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也常常犯罪，我们不管是施舍，我们不管是祈祷，我们不管是上班，我们不管是做家庭主妇，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件事情，重点不是在人家看得见看不见，重点是甚至不是我们心中善不善良。如果我们心中善良是重点的话，我们要讲更重要的是，善良的心是从善良的父那里来的。我们父对我们的善良，我们父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我们的拯救，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让他的儿子的肉被我们吃，他儿子的血被我们喝，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了，这让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人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祷告，有没有看到我们进食，有没有看到我们施舍。我们的父看到他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心中长起来了，他就很高兴。但是不只是这样，在当时耶稣所参加的这个，就是他吃最后晚餐所吃的逾越节的宴席里面，他喝的第三杯酒，大概就是马太福音26章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在逾越节里就没有了，逾越节里没有讨论罪的事情，逾越节里有喝酒但没有罪的事情。耶稣所讲的这三件事情，耶稣所讲的这是我立约的血，可能让后来的教会要记得几件事情。这立约的血可能是指着出埃及记24章第8节，神跟以色列立约的血，耶稣把它再强化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成为上帝永远的子民。现在那个约要因着耶稣所流的血更充分实际的临到所有神的儿女身上，这是立约的血，这让你们在约中之名，这让你们成为上帝所保守的儿女，上帝所爱的儿女，上帝永远怜悯恩待的儿女。这个立约的血，大概耶稣讲到那个杯，也让我们想到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就是末后的日子，神要跟他的儿女立新约，这个新约是神把他的话，把他的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能力刻在人的心上，让人从心里能够爱神，能够爱人，不虚假的。这里，这是我为你们所流出来的血，可能也是指以赛亚书53章12节那个受苦仆人的死。因此我们施舍，我们进食，我们为人祷告，我们行善，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在家里做老妈子，我们在外面做奴隶，我们工作，我们叱咤风云，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做学生，我们大的时候做老师，我们上班，我们做任何的事，就跟以色列人在跟神立约的时候一样，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们曾经过困苦的生活，我们今天还是过困苦的生活，我们当年吃困苦饼吃苦，我们今天仍然在吃苦，我们跟世人一样在吃苦，但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为我们吃苦，因为我们吃了耶稣为我们吃苦的肉，他的身体，我们知道有个绝大的不一样了。我们在今世，我们心中有平安了，我们今世我们得到力量了，这个心中的平安和力量也或多或少在神的旨意中呈现在世上，或多或少我们也能够在世上呈现出上帝的公义和善良，而且我们期望靠着主我们能呈现出更多。 只是我们知道再怎么呈现都不完全的，在今世我们还等着将来，等着将来上帝会让我们这些在今世受很多苦的人，为着主受很多苦，有的时候也是犯罪受很多苦的人，但我们不管犯了罪，不管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总还是仰望主给我们，而且我们完全仰望那看不见的主给我们的赏赐和祝福，丰丰富富的，将来一定有，现在也不会没有，那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有盼望了。在耶稣设立的那个圣餐，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吃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他也有一个动作没有做，他做的我刚刚强调这是我的身体，他做的我刚刚强调这是我流血的约，他有个东西没有做。解经家说大概耶稣在那一次没有喝第四杯酒，就是喝完就结束的酒，他没有喝，可能这就表现在第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大概他拿起第四杯酒，就前面都已经完了，要散会了，大家喝完就走了，他拿起来说我不喝了，我不再喝了，一直要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我最后会喝，但现在不喝了，要等到跟你们一起喝。各位，因此从那一次以后一直到主再来，每一个圣餐都是那个圣餐的连续，每一个圣餐都是期盼将来的圣餐，在天国的宴席，所有神的儿女享受永远的福乐，享受永远的赏赐和祝福。今天你进食，你祷告，你凭着这样的盼望，主你祝福，你恩待，你成全你的应许，你实现你的救恩，我为此而活，我靠此活下去，你也在等喝那杯，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和我们生活的动机。这个圣餐里面耶稣做了几件事，他拿起来，他祝谢，他拨开，他递给，这每个都有他很重要的意思。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我们接过来我们吃下去，在门徒里面还有做的就是他传给别人。因此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对人的好，对人的施舍，为人的祷告，别人对我们的好，当然我们也很多伤害到别人的，我们希望是我们把这生命的饼，把这福音，把耶稣的身体，把这个教会，我们也传给别人。你们吃，这是主的身体，你们喝，这是主立约的血，我们不喝了，因为我们还等待将来要喝那一杯，这给我们盼望和力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鉴察你儿女的心，鉴察你儿女的心，并且洁净你儿女的心，并且用你的十字架和你天国的宴席呼召你的儿女来走这一条丰富的美好的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